好，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题叫异端裁判时期。大家有没有听过异端裁判？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啊。如果读这个西洋的历史啊，世界的历史，你就会读到这个异端裁判，这其实是一个蛮黑暗的时期啊。异端裁判是有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就是来裁定你这个人是不是异端，好，你的思想是不是符合正统？如果不是符合的话，那怎么办？那就要叫你悔改，啊，叫你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怎么办呢？最终你还是冥顽不灵的话，最后的下场是你要被判死刑啊，然后被绑在柱子里面用火烧。那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他不想让你死，对不对？就是用严刑峻法说要不要悔改，就像你们孩子，对，打孩子打一打，怕不怕？痛不痛？痛了之后你就应该悔改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的酷刑，他们用意好像是好的，原来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啊。可是很多人坚守他的信仰，说死也不肯悔改啊，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啊死掉了啊。那很多被判为异端的，其实不见得是真的是异端，很多是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而且在基督徒当中，只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被定为异端，因为他们不听教皇的话啊，他们就是说不遵守教会有很多的传统，所以这是一个在世界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都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啊。我们以前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有读到异端嘛，你要怎么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异端？你要从几个方面看嘛，你对于神认识的清不清楚，三位一体的神啊，还有一个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清不清楚啊？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啊。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矛盾、这个奥秘的事情，可是你要把它弄清楚。你弄得不清楚，你就是异端啊。还有一个是救恩论啊，我们得救是凭着我们自己呢，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最重要三个啊，我们讲到正统的根据，就是你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救恩啊，这个三个论哈，要弄得很清楚。正统的一些思想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到了中世纪的，你要判定异端的，加上很多的东西啊，很多东西，像你如果不在大公教会里面的，啊，你在宣扬一个。就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在宣扬这个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你却没有叫百姓们那些信徒去信奉大公教会，加入罗马教会的话，你就是异端。你在散布这种，因为他们认为说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嘛，只有在罗马天主教你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如果你没有加入这个罗马天主教，你就不是救恩。那你传扬这个福音其实并不是福音，你带他们去信了，可是却没有加入教会，等于他们好像没有信一样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他们有时候出发点好像是好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不好的。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异端裁判时期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先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们上次讲到的是十字军东征啊，所以这个跟十字军东征有点关联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时代背景啊，讲义上这边讲。当时的教会其实已经是蛮腐败的啊，在13世纪的时候，圣职人员的属灵情况大多数很低落，因为教会跟政治他们结合在一起，教皇的权势越来越大了啊，然后教会就拥有大批的财富，本来教会都是舍己嘛，很贫穷嘛，啊，立志像耶稣基督一样做仆人，可是后来发现财富都集中到他那边，权力也在他们那边啊，然后发现哇，担任这个圣职人员是最好谋生之道。你如果当上主教之后，哇，你的薪水又高，啊，然后事情又少，然后权力又大啊，啊，是最舒服的途径啊，因为主教的薪水很高，于是有很多的世俗人员啊，当了主教，那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信徒啊，感到教会需要革新。以前不是有我们读到有本笃会吗？那些修道会也会渐渐腐败。因为权力使人腐败嘛，哈，财富也会使人腐败。本来这些修道士他们的观念是说，他们要立志做贫穷人，啊，他们要脱离世俗。可是后来他们跟世俗都沾染在一起，哈，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 意识到这样这个东西是渐渐腐败哈，所以他们成立了很多新的修道团体。过去的修道院呢，越你是越古老的修道院，你的财产就越多，然后他们就越腐败，所以他们越愿意革新。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读到圣伯纳嘛，圣伯纳他就加入的那个是一个新的修道组织啊，叫吸毒会，他们又开始立志贫穷。可是隔了没多久之后，他们发展得很快，又变得很有钱了，所以又有一些新的人出来，好，我还是要做一个立志，做一个真正的修道士啊。所以在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哈，人们对于宗教蛮热诚的，对属灵的事情也是蛮渴慕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在那个时候哈，修道士跟修女的数目增加得很快啊，就是因为大家已经体会到，就是说这个需要改革。那在当时的修士不计其数，充满各地啊。就比如说在城市啊，在镇上，在城堡，在甚至在军事的那个驻防地啊，都有很多这种立志啊成为基督的精兵。然后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去来做一个奉献的生活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就产生了不同的修道士。我们想象的修道士是怎么样的修道士？应该是与世无争嘛，是很和平很贫穷。你们有没有看到修道士是拿着刀拿着剑拿着盾牌的？也有啊，所以也有一些叫做修道士，他们叫武士团啊。因为修道士本身做一个舍己奉献啊，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神啊，就是说哎，完全奉献自己，做个殉道的生活。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敌人啊，教会的敌人是谁？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圣地啊，回教徒啊，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们要去把那个地方夺回来啊，而且很多人去朝圣，而且在当时他们的信仰有点变质了，不像我们现在就说以本着圣经，可是以前他们的信仰渐渐的就是说，哎呀，开始很重视，哎呀，我如果去圣地去耶路撒冷一趟，哎呀，我可能这个救恩我就更加的有把握，更加有确据。哎呀，如果我去耶路撒冷哈，能够找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钉子哈，被我找到的话，哇，那个很有能力啊。我们以前不是看那个电影吗？不是法柜骑兵吗？印第安纳琼斯常常演这种电影啊。耶稣的最后晚餐用的那个杯子嘛，哇，你去圣地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哎，这个杯子就是这个哈。所以后来印第安纳琼斯不是去找嘛，找这个杯子，哇，结果找到，哇，这一大堆杯子，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结果他判断到这个才是真的啊。有的杯子是金光闪闪的黄金啊、宝石在那里啊，那人家以为说，哦，一定是最漂亮的那个才是耶稣用的。可是他说不是，耶稣以前那个是木匠啊，他用的是最朴素的啊。所以被他找到了，是一个在这个很漂亮当中找到最不起眼的那个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圣杯啊。所以你看到在当时哈，他们流行有圣徒的遗物啊，还有他们崇拜圣物等等，所以都已经变质了。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朝圣团，所以这些朝圣团谁来保护他们呢？那这些就有人组织武士团去保护这些朝圣者哈。所以大部分是在巴勒斯坦那边哈，有叫做圣殿武士团啊，慈善武士团及条顿武士团，就是三个最有名的。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到圣地朝圣的啊，那些朝圣者，并且照顾病患，所以他们有做一些像修道院做的事情一样的啊。然后这两个，其中有两个团现在还在天主教中啊，那另外一个叫条顿武士团啊，他们后来在改教的时候，他们的领导人哈，他们就成为改教者，所以他们就解散这个团了。还另外有一个叫做托波修会啊，托波，你看到托波会想到什么？
讨饭的啊，
就是讨饭的啊。因为以前的修会，他们的问题是开始立志做贫穷，可是因为人民很喜欢他们哈，很拥戴他们。如果我死了之后，我的财产给谁啊？我就捐给修道院去了哈。可是这个托波修会，他们就定了一个宗旨哈，就说他们只接受食物。好，我只要能够养活我自己，我就不肚子饿，这样就可以了。你给我钱，不接受金钱啊。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到圣法兰西斯吗？圣法兰西斯他就很厌恶金钱啊。曾经有人哈、啊、讨回来的时候，看到拿了有个金币在那里，哇，他就骂他哈、啊，然后把这个金币丢到驴粪里面去啊。我说这个钱财就是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碰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归给那个，这属于粪土啊，很污秽肮脏的东西，不可以把它带到这个修道院里面。所以托波修会的宗旨是什么哈？他们又称为乞食哈，像个乞丐一样哈，或成为牧员会， 啊，去跟人家，他们云游步道以托钵乞食的方式，跟其他的修道院不一样啊。然后修士们冒着暴风烈日走遍各地，他们拒绝金钱的施舍，注意哈，这个金钱的施舍他们不要，但却以感恩之心接受食物的供应啊，只要不能不挨饿便行啊。然后他们非常的摆上，毫不倦怠的将人自撒旦的手中抢救出来，也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忧虑释放出来。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圣法兰西斯啊，法兰西斯还有圣伯纳，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他们哈，在异教徒中也是做宣教的工作，像圣法兰西斯他派了一些哈他的修士到了摩洛哥哈北非那一带，可是很多人在那边殉道，然后他们也在东方分裂的教会还有传异端当中，还有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当中做工，然后他们强调双手做工的高贵品德啊，然后所以这个在当时最有名就是叫圣方济跟圣道明会。那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圣道明，上个礼拜我们讲圣方济啊，但我们看看圣道明会，其实圣道明跟这异端裁判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就当时教会需要革新，然后有很多人愿意出来奉献啊，特别是有两个最有名的，就是道明跟法兰西斯，他们两个起来哈，感动了很多人，就来跟随他们啊。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等一下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在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叫做拉特兰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梵蒂冈最有名的那个教堂是圣彼得大教堂，对，啊，那个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盖的啊。那之前他们的教堂最有名的那个教堂叫拉特兰教堂哈。那1215年啊，教皇伊诺森三世召开大公会议。伊诺森三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啊。如果我们知道教皇有多少人吗？200多个教皇啊，200多个教皇当中，你们记得哪几个？啊，若望保禄二世哈，刚过世。那现在呢，叫做本笃16世啊。之前好几百个都搞不清楚，只记得第一个好像是彼得，对。在罗马天主教他们观念里面，第一个教皇就是彼得，总共有200多个啊。然后最有权势的教皇就是这个哈，伊诺森三世。他可以说是教皇的权力到达顶峰，就在他那里啊。然后从他以后开始，教皇的权力开始没落了啊。好，所以记得这个伊诺森三世，他召开大公会议啊。他召开会议的时候，你看到有71位大主教都出席，还有各地有400多位的各地的主教，还有800多个修道院的院长都参加，还有圣品人员，还有平信徒参加，还有各地的君王啊，各地的君王、诸侯的特使、意大利各城的代表都出席了。有人讲说，哇，这个会议召开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像联合国一样，所以他的那个号召力是非常的强。然后会中他做了一个决定，做了决定，我们看跟今天有关系的是，就是讲到异端，就说他指责有两个派的人是异端。等一下我们看这两个派到底是不是异端，一个叫做瓦勒杜派，有另外一个叫雅尔比根派，指责他们为异端，然后规定了如果对这个不肯悔改，然后又散布这个异端的刑罚是怎么样的啊？要甚至可以把他重到判死刑啊！而且在这次会议当中决定哈，再组织一次的十字军。当时十字军已经组过3次了，还要再一次十字军。可是这次的十字军是不是去打耶路撒冷？是打谁？就打这些异端哈。这些异端大部分是在法国南部，还有意大利北部哈。本来我们十字军东征是往东嘛。结果这个十字军是往西哈，去打自己人哈，内部的啊，所以这是拉特兰会议做一个决议哈，是伊诺森三世召开的，然后在决议当中也规定了要有异教的异端的裁判所哈成立，所以另外一个我们了解一个就是说哈，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所以当时他们所谓的异端哈运动流行于法国南部、意大利的北部，并且对天主教的迫害哈，他们进行反抗啊。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他们教会不断的在逼迫他们哈，所以他们有些人到最后不得已，他们就起来反抗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有提到有这一批人啊，那这批人他们称为弟兄会啊，或者说是在古中里面在那边走的哈。可是，在教会的历史就提到他们就是瓦勒杜派跟雅尔比根派啊。然后呢，教会就组织十字军去残酷的镇压。 所以有用兵的哈，用武力的，然后另外的又派那些托钵修会的人哈，去对付人民的反抗，靠兵的是靠武力去镇压他们哈。那这些托钵修会的做什么事情呢？是在思想上去改造他们哈。因为这些托钵修会其实很多人到后来发现他们都很有学问啊，他们都可以跟他们讲很多，讲一些道理啊，哎，就很多人真的也相信他们啊，然后成为天主教徒啊。所以他们原来的目的这些啊，是要借着讲道要把异端挽回到大公教会。可是这些修会啊，这些那些托钵修会其实都是隶属于教皇啊，他们不受各地世俗的机构控制，还有各教会的控制，他们只听教皇的话啊。所以他们在各地，因为教皇吩咐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做了。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就成了教皇啊去反对异端运动的工具啊。然后他们对教皇的权势之所以能够啊高涨啊，他们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托钵修会，他们开始的用意是好的，可是最后呢，他们却被教皇利用。可是教皇整个哈，我们如果看到啊，教皇所做的事情跟圣经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很多不相合的地方哈。那还有一个哈，在那个时候也产生另外一种思想运动，叫做经验哲学哈。所以除了这个教皇的运动高涨，还有宗教裁判所的设立，还有一个经验哲学的产生。经验哲学的意思就是学院中的思想啊，它其实是属于哲学的一种。他也是有讲有关于神学的事情，那神学它跟哲学和跟逻辑结合，它就把神学的这个内容给深化了啊，所以可以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开始啊认识过去啊初代教会有那些教父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哈，在教父的典籍中所涉及的哲学的问题、概念还有命题，就是对于神，哎，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位神啊？我们的信仰要怎么认识这个信仰啊？所以有关于宗教信仰的事情，都是借着这些哈、啊、哲学的思维，让它比较有系统的来处理啊。所以这个就是发展成中世纪的叫做经验哲学啊。那经验哲学这个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西方的哲学思想进到东方的这个哲学思想进到这个西方去。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因为回教徒他那边保留了很多过去古希腊哲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就把这些东西带回来，所以就养成一种学术的风气啊。然后他们让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的教育能够合理化，然后借着钻研神学，然后就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育是不可怀疑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所以后来这些哈、啊，我们刚才托钵修会当中有一个道明啊，他就是立志要把这个神的事情哈、啊，要把圣经的事情把它研究的透彻，把它有系统的整理，让人们可以去更加的认识信仰啊。他的用意是不错的，可是后来结果呢？我们看到后来的结果，他设立的教义去评判，哎，你这个人到底信仰纯不纯正？如果你不纯正的话啊，那你就你的信仰就不对的时候，你就是异端，那异端的话你就接受这个异端的惩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哈，就是在当时教会的腐败还有十字军的东征，产生很多的托钵修会，然后教皇的权势高涨，然后他成立宗教裁判所，他目的是要去取缔那些异端的哈。可是在这当中产生的另外一个就是经验哲学，那跟经验哲学很有关系的就是有一个叫圣道明哈。我们来看这个圣道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哈，他跟法兰西斯啊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啊。那有人讲说法兰西斯是新的圣徒啊，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吗哈，很有爱心啊。那道明呢，他就是头的圣徒啊。你想到头的话想到什么啊？很理性，对，很有理智啊。然后头也比较硬嘛，心比较软一点嘛哈。所以你希望人家用心对待你还是用头对待你？用心嘛，用心来怀抱你哈，用头的话就撞你哈，有时候这个头蛮硬的哈。我们看到他们所建立的修会都是叫做托钵修会啊，这一点他们是一样的哈，他们都是历史过贫苦的生活。然后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法兰西斯以和平为己任，我们看到他跟敌人都和好嘛，他甚至传福音到回教徒那里去啊，然后强调跟仇敌和好。道明本人哈，其实他是一个蛮有爱心的人哈，可是在对待仇敌上他就采取了怎么样严厉的做法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对待敌人就要像对待同志要像 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般的残酷着，冷酷啊，还是怎么样啊？哎，就是这样子哈。好，他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啊，所以他在真理上绝不妥协，所以他后来创造的道明会成为异端裁判所的主力哈。所以你想到异端裁判所，这是教皇啊在那个十三世纪的时候哈开始成立的。那这个跟圣道明会有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圣道明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他是出生于西班牙，然后在那里接受神学跟哲学教育，然后1195年然后接受教职，到1205年哈，他担任主教的一个助理吧，还是怎么样哈？他就随着西班牙的主教出使到丹麦去。他经过法国的时候，他就发现哎，那边有很多的信徒，就是雅尔比根派啊。雅尔比根在这个法国一个叫阿尔比斯的那个地方哈，看到信徒，哎呀，他们在那边怎么在那边哈，自己在读圣经啊，自己读圣经，然后自己在诠释圣经，然后不听教皇或者主教或者神职人员对他们的教导，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哈，他们这些人受到雅尔比根派的异端迷惑，所以他就立定一个志向啊，他要教导那些信徒，所以他而且毕生他要反对异端。所以他就开始讲道，把那些冷淡退后及传播异端的人啊带回罗马教会。而且因为他这个人是蛮热心爱主啊，他行了几件神迹啊，所以让人们觉得说哇，他讲的是真的是很不错，很有道理。而且他讲的哈，他是讲话的时候很温柔啊，跟人家讲话都是很和和气气的。很多人听他讲哇，讲话之后哎，他就悔改过来，他就很高兴。他被责备，通常我们如果被人家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可是他不一样，当他在责备人的时候，指正人的时候，哎，人的心里会感觉很舒服，然后就说啊，好好好，我愿意回来归顺哈。所以他在那边其实是做了蛮大的一些这样的工作哈。那后来在1214年，他就朝见啊教皇伊诺森三世啊，要求说要建立修会。在当时有很多人都想要建立修会，包括这个瓦勒杜派哈，瓦勒杜派也曾经到这个教皇那里去啊，请求教皇准许让他这个教派是一种能够合法合理的传道啊，可是教皇就不允许。后来这个瓦勒杜派就宣告，就说那我不听这个大公教会的话哈，所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所以这个道明会他就去跟教皇伊诺森三世请求说，要建立修会，要立志做一个贫穷人哈，所以这个伊诺森他也没办法分辨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像那个异端一样啊，到最后反而不能控制，所以他就拒绝，本来想要拒绝，可是那天晚上教皇做了一个梦啊，他梦见那个拉特兰大教堂将要倒塌，结果道明啊，哎，他用肩膀把他撑住，他想到说前几年呢、啊，我们上礼拜不是讲过，哎，他也做了同样的梦啊，怎么老是做这个梦啊，梦见他的教堂常常要倒塌啊，然后上一次做的梦是圣法兰西斯啊，法兰西斯把他撑住啊，所以这次是道明把他撑住啊，所以他想，哎呀，这可能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他就用口头上就应允说，好，你可以设立这个修会啊，所以1216年他就这个开始成立了，他有16名同工，他决意采取最古老的奥古斯丁修会的规律啊，奥古斯丁修会这个是蛮有名的哈、啊，你知道马丁路德就是奥古斯丁修会出来的啊。奥古斯丁修会他们是强调哈、啊，你不只是要修道，还有更重要的是你要钻研圣经，钻研这个神学的东西啊。他因为这个修会是跟奥古斯丁有关系，奥古斯丁是在5、6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啊，所以他们就立志去钻研圣经，所以道明就采用有一个叫做讲道修士哈、啊，这个修士你干什么哈、啊？修士的目的就是你要研究圣经，到最后你要讲道，到各地去讲道哈，把这个真理把它宣扬出去。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讲道，所以他们要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像一般的修士哈，在中古修士的时候，他们就是与世隔绝啊，他们就是四处去讲道啊，他们每天就过很忙碌的生活啊。所以到1217年的时候哈，有一个这个异端哈，叫加塔利，其实跟这个雅尔比根是同样的一个啊，只是人家用不同的名称来讲啊。所以这个道明哈就把他的这个会士分散开来哈，他们就把这16个分派到世界到各地去，那他自己到罗马去，那他在那边去讲神学哈，然后又在这个教堂讲道，他的讲道维持了几个月， 他很有口才，然后吸引全城的人啊，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甚至叫一个死人啊，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少年人名字还叫做拿破仑啊，但不是那个拿破仑，叫 Napoleon 哈。所以在1218年，他又到这个西班牙、法国哈、意大利那边哈。那到最后呢，他到了这个北部的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哈，就住在那里，他也死在那里啊。然后道明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他死前已经有了8个省啊都有这个道明会的组织啊。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大概就设立了大概有60个修道院，所以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影响是什么啊，因为他这个人是很有善于规划、善于组织，他也很注重纪律，也有远见。那他训练的修士，他很清楚的指示那些要该怎么做啊，那方法论他都做得很详细哈、啊，然后叫他们执行，叫他们做的时候，他就完全信任他们哈、啊，就说啊，你就完全全处理啊。那还有一个，他因为坚持这个信仰，他有丰富的知识哈、啊，所以他对于异端财破探索的事工哈、啊，他就积极参与。因为这个英诺森哈、啊，他要设立这个宗教裁判所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哈、啊，这个信仰是非常纯正，就叫他们来处理。所以有人说他是对朋友是和善可爱哈、啊，对仇敌是严厉可畏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道明，他在欧洲两所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啊，其实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古老大学就是巴黎大学。如果追溯巴黎大学什么时候开始啊，他从一个圣母院那边开始，他是可以追溯到西元九世纪开始啊，正式开始设立大概在11世纪左右啊。所以在那边哈、啊，他在那个最有名的大学旁边各建一所神学院啊，然后他就派他的修士去那边哈、啊，就去影响他们。然后因为他传道的时候，他着重于救人的灵魂，所以规定修士必须哈、啊，要定时研读去明白圣经。所以道明会的修士产生了很多有名的传道者，也影响啊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啊。所以整个中世纪的大学教育、神学院的教育都是其实都受到这些哈、啊。我们讲到后来的经验哲学，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啊。所以后来道明会他遍及欧洲的各国的重要的城市啊，那最重要是大学城市他们活动的地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是一样啊，很多校园团契的，哎呀，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所以从大学当中哈、啊、来去传道、啊。那道明会修士都以博学著称啊，然后他们逐渐成为西欧著名学府的教授哈、啊。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有个叫亚伯特哈、啊，他也是被封为圣徒啊。我们称他大亚伯特，还有另外一个叫多马艾奎诺啊，多马艾奎纳啊 ，Thomas Aquinas， 你们听这个名字有没有很熟悉啊？我们这附近有一条路叫 Saint Thomas 啊 ，Thomas Aquinas 啊，就是纪念这个啊。由于这两个人哈、啊，他们非常博学，道明会后来成了控制哈、啊、异端裁判所、啊，然后专司根绝异端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异端裁判所都是跟道明会的修士有关系啊。还有，我们来看这个异端裁判所，它是一个怎么样哈、啊？异端裁判所代表了教会历史上中一个最黑暗的阶段啊。它的作用是达到法庭的效用啊，它的目的是要根除异端邪说，并对被控为异端者进行裁决。如果当事人真的有罪，就要说服他放弃错误的信仰并且悔改啊。如果他顽固不改，就把他交给世间的法庭啊，将之钉在木架上活活烧死啊，当作异端信徒的一种刑罚啊。所以他们说，嗯，教会不可以流血，所以他就把这个哈、啊、交给世俗的。可是这个世俗又受这个教会教皇的控制影响啊，因为在当时教皇的权势哈、啊，不只是在教会当中有权势，而且是影响到整个的世界啊，很多的诸侯君王都要听命于他哈、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是个黑暗的哈、啊。那我们看他是怎么成立哈、啊，他的成立其实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创的哈、啊。那到了1223年哈、啊，有个另外一个教皇叫贵勾利九世，他正式下一个谕令，让这个异端裁判哈、啊、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那他是用来对付异端的教会法庭，那多半是由道明会的修士主持。如果嫌犯不能清楚回答修士所给的问题，修士往往用严刑拷问，直到认错或折磨致死为止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很多这个 那种历史的故事，你会看到宗教裁判所啊，他们做的其实并不夸张啊，是真的，很多的史料是记载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初代教会，我们看初代教会也有异端，可是初代教会他们在面对异端的时候，那时候那些教父们啊，他说这些异端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处理他们，就革除教籍，把他们赶出教会啊，不要跟他们 fellowship， 不要跟他们团契，就这样就好了啊，你不能够在肉体上去对他们做什么事，不能折磨他们，没有肉体上的惩罚。可是异端裁判却获得教皇的授权，因为教皇当时权柄，他大过君王诸侯，所以他可以将信奉异端者定为死罪，于是 火烧或者各样的酷刑无所不至。还有被控为异端的人不准有律师，然后也不可去查问谁是原告，所以每个人就可以去诬告你， 我跟你过不去，我就去害你。还有孩童呢，罪犯都可以当作证词，小孩子讲的话算不算？他说算啊，这个说的异端了。还有犯罪，通常罪犯我们不给他有这种这个权利啊。可是你如果你是犯过罪的话，你可以指证别人是异端啊。然后，但是如果是小孩跟犯罪犯，但是不能够为异端辩护啊。然后异端在被证实无辜之前，都被视为有罪。这跟我们的法庭刚好相反了，还没有证明你有罪之前都算你无罪哈，他是反过来哈，有人控告你异端，你就是罪人，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是无罪的话，那我们都认为你是罪人哈，如果你忏悔的话，你可以减刑啊，减刑可以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哎呀，这个也差不了太多了哈。然后一切为被告辩护的人哈，都被控告教唆人信奉异端哦，所以谁敢去替异端辩护？没有人敢啊，所以都会受罚。所以你看到成立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这些被称为异端哈，最主要有两个，有个叫雅尔比根派，有个叫瓦勒杜派。我们看他们是不是异端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根本不是异端啊。讲到说雅尔比根派，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住在法国的一个叫哈埃尔比的这个地方哈，那他又称为加他利派。加他利的意思就是洁净的意思哈。那在教会的理论方面，他们认为说他们认为说教会有两种啊，有一种是世俗的教会，是一种堕落的教会，腐败的教会，有一种教会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永恒的教会。所以真正的他们认为说真正的教会是永恒的啊，所以不需要用高压的手段来维持它的存在。他说罗马天主教往往想要用一些武力啊来维持他们的存在啊，所以他们的教师都是无畏的去批判大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错误，因为在当时大公教会他们没有根据圣经来去讲解哈，他们有很多的传统啊，有很多的那种他们所谓的这个教皇的命令都是不合圣经，所以他们都是借着传讲圣经啊，把信徒带到新的生命啊。然后在这些教师当中哈，当中有几个很有名，有个叫彼得，有个叫亨利的啊，在教会的历史上有提到这几个人啊。然后可是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受到逼迫啊。然后加他利派啊，就是这个雅尔比根派，他们热心的钻研啊，研读新约，然后宣扬道德及强调，哎，他们是根据圣经。可是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是反过来啊，一般信徒可不可以读圣经？你不可以读圣经哦。好，因为读圣经他怕你读偏了，怕你不懂哦，你就乱用圣经，所以你要读圣经，你要了解圣经，必须谁来教导你？必须他们所派的神职人员哈，神父、祭司、主教哈，才能够去讲解圣经。如果他发现你在那边去读圣经，你判有罪，你是平信徒，怎么可以读圣经？而且圣经要拿来怎么样？把它烧掉。哦，所以你看，在当时这个中世纪是黑暗到这种地步啊。可是这些人他们在读圣经，而且把圣经哈，哎，这个讲当地的土话，他们听不懂哈，用拉丁文圣经他们不懂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把拉丁文圣经给翻译成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可是罗马天主教规定说，你读圣经一定要用拉丁文啊，所以别人不懂拉丁文怎么办？不行啊，所以一定要修士啊，或者说那些神父，他们懂得拉丁文的人来跟你讲解。所以他们，你看到这些人，因为他们坚持自己啊，教会是纯正的，然后他们认为说罗马的教廷是邪恶的，所以公然他去批评教皇，批评这个教会，哇，就带来了一个恐怖的镇压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这一点不对，就是说啊，在当时来看来，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大公教会的话。不听从教皇的话，不加入大公教会哈，所以他们 自己读圣经，然后虽然他们过的生活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的一些生活，可是他们却被认为他们是异端啊。所以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的雅尔比根派的情形是这个样子。那另外有一个叫做瓦勒杜派啊，那瓦勒杜派是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就是意大利北部的山谷的信徒。那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也是渊源，就是有一群人哈，他们本来就不属于大公教会，可能以前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他们还不知道有大公教会存在这个哈，所以他们这些人后来传福音形成一些哈团体，他们并不知道也没有加入大公教会。可是后来有一个人叫做瓦勒杜哈，瓦勒杜他其实是一个里昂的商人啊，那有一群人后来因着他被他感召来跟随他，是因为他曾经被圣经上一段话感动啊。那句话讲到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啊，你就要变卖一切的啊，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是耶稣跟少年人的官讲的话啊。他被这句话感动之后呢，他真的就照着做了哈。所以他就说，哎，我们要立志做完全人啊，就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啊。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哈，甚至到后来他们就成为叫里昂的贫穷人哦，因为他们立志过贫穷的生活，把一切的啊都捐助穷人啊。那瓦勒杜这个人，他自己殷勤服侍主哈，他也颇受人的尊敬。所以这群跟随他的人，其实生命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然后他们的信仰是建基于圣经啊，然后他们拒绝承认教皇跟主教，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都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他们身上啊。为什么圣经上的话你们都没有遵行啊？他们会这样子去质疑他们，所以他们认为说罗马大公教会已经腐败了，没有资格做教会的领导者啊。然后他们坚信平信徒有权传教，还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在当时啊，在拉丁教会就是大公教会，他们认为祷告要用拉丁人的祷告文，还有他们有一些教义啊，譬如说是有炼狱的组织，还有说教会的唱诗敬拜要唱那个贵格利的那个咏颂词，还有讲到你要告诫你要忏悔，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些圣礼的一些规矩啊，那他们一概都拒绝，因为这些东西圣经上没有说然后除了圣洗礼跟圣餐之外，这个圣经上有写他们愿意遵守，其他他们都不遵守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按照这个东西，他们都是以圣经为根据，所以他们的会众保持很简单的敬拜还有规矩，没有罗马教会那么样的繁杂啊。然后他们也不肯诵读使徒信经，不肯崇拜圣徒，也不崇拜那些偶像跟圣物啊。我们看到在当时有很多的圣徒啊，你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耶稣可能太忙了，你跟彼得祷告一下吧，圣彼得圣保罗都是圣啊，所以有好多还有圣母玛利亚，所以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了，差不多是我们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异端，就会受逼迫现在我们听到异端这个好像很可怕，对不对可是耶稣讲说若有人说你们不好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有福了。有人骂你嘛，逼迫你们，对不对？有人说你们异端的话，怎么样？你们就有福了，就是受逼迫所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很纯正，根据圣经上的教导，可是却没有听从罗马大公教会的话，所以他们就受逼迫那大公教会把这些人称为异端，他们就给他加个名字，他们说这些人是从东方来的那东方有一个教派叫做摩尼教，我们上次不是有读过那摩尼教摩尼教他强调二元论，所以他们就给他挂个名字叫异端，是二元论挂个名字摩尼教，所以大家一听原来是摩尼教好这是坏人我们就去逼迫攻击他们。所以我们有时候根本搞不清楚讲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人讲我们是异端有人讲我们是异端，我们凭什么是异端？哪一点被人家说我们是异端？讲方言就是异端吗我们的善意论有没有清楚？我们的救恩论有没有清楚？我们的基督论有没有清楚我们所以这个东西你看到别人在说你异端的时候你不要，或者说别人在讲这个人是异端，你要去认清楚像这些人在当时被在教会的历史就提到他们是摩尼教，甚至现在教会的历史很多的那个参考书资料就提到说，当时的这个 英诺森所发起的那个十字军运动来去对付异端所攻击的雅尔比根派还有瓦勒杜派，他们是摩尼教，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研究教会历史也是没有研究的清楚，你要看看他们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在当时他们被人家挂个帽子说他们是摩尼教，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引用说这两派人他们是摩尼教哈，所以他们成为这个异端裁判所的牺牲品啊，在法国的南部这些信奉异教异端的人实在太多了啊，所以甚至法国当地的那个公爵哈，他就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哈。如果你要把这些人革除的话，哎呀，我这些人不都死光了吗？好，所以
啊，牧师，那个奥古斯丁是不是他的妈妈也是摩尼教人，北归那个什么？
对，奥古斯丁过去也是摩尼教啊，可是他后来悔改归正的时候，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之前他是摩尼教哈，信奉这个啊，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这样子被牺牲掉了哈。在教会历史上有提到说，这个教会大公教会所发起的这个十字军征讨异端的运动哈，就有很多的贵族响应啊这个号召。哎，打这些人跟打回教徒哪一个比较容易啊？这些人比较容易，这些人都是农民啊，香港武士，就是他们去打啊、哦，结果真的是有他们进入到法国的南部，他就大肆残杀，血流成河，有20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哈，这个本来是一片美丽的这个省区，哈，变成荒野废墟。最后，这些异端果然被铲除啊！有人在估计说，这一次的这个哈事件，他们总共死亡的人数有超过200万人。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
200万
哈，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估计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宗教裁判是带来一个很可怕的哈。宗教裁判本身他杀不了这么多人啊，但是这个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啊去攻打异端的时候啊，真的是把这些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啊就完全给破坏了。然后结果呢，我们看一下啊，根据历史学家多方的统计，因着宗教裁判被判死刑或者烧死的人数啊超过4万人，这个在法庭上的啊，但是如果是战争的话，这个是当然是不在法庭上啊，你看到你就杀你是这样子的啊。那宗教裁判所的作为啊是绝对错误的啊，因为找不到任何为他辩护的理由啊，所以至今没有人为这段基督教历史最残酷黑暗一页来做辩解啊。你辩解的话，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啊。那有些史学家他们发现，在当时宗教裁判所采用的酷刑，就是当时对待一般罪犯所用的逼供的手段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在电影上讲描述这些哈，也是讲到哇，那些为什么对于基督徒啊，他们把它画成一个等号，你看基督多可怕啊！如果权柄落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是像那个样子啊。所以用暴力来确保人们遵循正确的教条啊，其实本身就违反了圣经的教导啊。圣伯纳曾经说哈，信心是信念的结果，不可施以暴力啊。异端学说必须用辩论来克服，而非用武力。圣伯纳我们上礼拜看到啊，他是忠于罗马天主教的啊，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但他也知道，因为他也是爱神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知道说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你不能够用暴力啊，你碰到异端只有异端，但是你要把它挽回过来啊，用爱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宗教裁判所完全啊违反了这项原则啊。那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尤其是残酷蛮横，那他的本质就像魔鬼般的穷凶恶极，这些话啊，这是我引用别人的话啊，这些其实他讲的都是很中肯啊。他们有基督徒之名啊，但是没有基督徒之实，所以他们的信仰啊，就是被跟耶稣所传讲
的。基督徒吗？他们是天主教对吧？
都是啊，我们讲的 Christianity 啊，就是包括哈、啊，包括这些啊。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基督徒的话，应该就要有基督徒的生命才对哈、啊。所以宗教反而是宗教裁判所中受害者有很多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然后他们是为信仰而殉道啊，那他们其实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你记得这雅尔比根派跟瓦勒杜派啊，所以当时被牺牲的就是这两派人啊，那是在宗教改革之前啊。那到后来哈、啊，这件事情发生，后来又发生一些情形，人们对于这个罗马天主教看得越清楚，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啊，就完全的哈、啊，就划清界限了啊，我们就跟这个是跟罗马天主教是没有关系了。
他们就在那个瑞士那个一直有那个钟楼里面被屠杀，好多那个也是
对
被裁判的嘛，
对呀，有的是他们有的是不一样的情形哈。你说在瑞士哈，或者说我们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后，也有另外一派人哈，他们也受到逼迫。在教育历史，他们称为重洗派啊。我们会讲到哈，我们再过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下下礼拜啊。那我们这个还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啊，我们看到道明后来他也在天主教里面被称为圣徒啊。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叫做多马艾奎纳啊，就是Thomas Aquinas 这个人啊。那这个人是蛮特别的一个人，他是道明会当中最有名的修士啊。那他这个人叫做多马艾奎诺，他是建立天主教系统神学的人，他非常的有智慧，非常聪明啊。那他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重新建立神学。之前的神学哈，我们看到是圣奥古斯丁，可是圣奥古斯丁他的思想是属于柏拉图的哈，新柏拉图学派的啊，所以他讲东西会有些不一样。他在解释圣经，人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比较是用那种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哈，比较抽象的哈，比较形上的。可是亚里士多德他讲的是比较具体啊，比较是逻辑哈，比较是严谨的啊，所以这不大一样的。所以他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来建立这个神学，因为在当时十字军东征之后啊，希腊古典的一些学术的东西又回来了啊，其中有一个被发现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后来人家发现这亚里士多德思想很好用，非常好用哈，在研究学问上面是有你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多马斯·阿奎诺就是受这个影响啊，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那他自己本人也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有极大的影响。如果你看到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个阿奎诺的影响。然后他用基督教的神学重新来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然后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基督教界的地位啊。记得我们现在神学院的教育啊，都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影响。其实不只是我们神学院啊，讲到大学，所有的大学啊，你讲到逻辑啊，讲到三段论，讲到演绎的归纳法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根据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来的啊。所以到后来他被称为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啊。那其思想影响到后来的宗教改革，还有后来宗教跟政治之所以分离，跟这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人，可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啊。Aquinas 啊，那我们看他的出身是什么啊？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啊，他的父亲是属于伯爵哈，那叔父是卡西诺三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啊。你看到本笃修道会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的修会组织，那最重要的就是卡西诺三。好，卡西诺，我们上次不是讲到本笃会第一个建立的就是在卡西诺那个啊，他叔叔是那里的修道院院长，所以当时一般人哈，你一个家族里面哈，一定不只在政治界有地位，不只是有钱啊，不在军事你有一些好军队，还有一个如果你能够在教会宗教界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哈，哇，你这个家族的这个威势哈，家族的这个声望就会一直维持在那里。所以他的叔叔曾是当做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是一个很有钱哈，很有势力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一家人都希望阿奎诺，因为他从小就很聪明哈，他能够继承叔父的这个事业啊，能够也做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啊。所以他在5岁他就进入修道院去学习，16岁上大学。那在大学期间他加入了道明会，因为本笃会已经越来越腐坏了啊。他道明会就不一样，是一个新起的啊，他是一个以乞食为名啊，然后立志贫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强调说你要多多的钻研学术方面的东西。那阿奎诺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对于这个道明会的理想他非常的赞同啊。可是家人喜不喜欢他去那边？家人不喜欢他去啊，哎呀，为什么本笃会你不参加？本笃会规模都有了哈，那些什么修道院都有，道明会才刚开始成立，都是很贫穷的啊，你去那边实在是有辱没我们家的名声，我们是贵族哎，有没有搞错哈？所以他就反对他加入这个哈，就把他绑架啊，把他监禁在家里有将近1年的时间啊，然后家人用很多的方法想要逼迫他改变这个念头，甚至安排这个女人哈去诱惑他，让他哈，让他就当不成修士啊，只要他一受不了诱惑之后，他就不可能当修士了。可是他不为所动啊，可是后来教皇知道这个事情，道明会上报上去啊，所以在教皇干预之下，所以家人就终于妥协，让他成为道明会的修道士啊。那他所展现出来的哈，他的天资哈，他的在哲学跟神学上的天赋 天赋秉异啊，23岁就担任大学的讲师，然后开始他的教学、著作还有公务的生涯。所以他不只是讲学，他还写了很多的书，而且他还做很多的公务哈。他积极参与当时的很多重要的事件。那他到当时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去教书，还有去宣道。那甚至君王还有教会的领袖都会来问他的意见，特别是碰到在神学上哈，有些哎不明白的时候，哎呦，去问 Aquinas， 去问 Aquinas 哈。所以 Aquinas 哇非常受到器重哦。所以教皇碰到很多难解的事情，就说：“哎 ，Aquinas， 你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好像是一个我们中央研究院或者科学院的一个这样子的哈。哎，我们需要搞导弹哈。哎，你帮我们做啊！在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啊。在当时，譬如说，哎呀，有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嘛，我们是西方教会，拉丁教会；东方教会是希腊教会。我们当这个教会两个教会之间啊，有什么矛盾冲突，你可以帮我们研究一下。哦，他就把这个案子就交给这个 Aquinas 去处理了。Aquinas 说：“哇，他就把它弄得很好哈。”所以碰到什么事情、神学上的见识啊，都是找 Aquinas 来处理啊。那由于他多次的帮助修会哈，由于他利用哲学上的神学结构的方式非常紧密哈，因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方式，那所以他的著作，我们读他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很干燥哈，好像很客观、很理性哈，好像没有感情啊。”可是呢，他的同伴哈，其实 Aquinas 这个人他有很多的属灵经历哈，他的同伴曾见证说，他这个人非常的爱慕耶稣啊，常常有很多的时间去亲近主，还有他很多丰富的属灵的经验，而且他常常哈。他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神学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他一在那边思想，就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啊，然后甚至对周遭的环境浑然不知啊，而且他是非常的有智慧，能够很系统、能够很清晰、很简明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可以把别人的意见哈、啊，把它给写出来哈、啊，所以甚至后来人家发现他哇太厉害了哈、啊，所以道明会就派了3个秘书哈、啊、来帮助他。因为他自己写的还不够快哈，你赶快你讲出来啊，我们帮你疼哦。所以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短短他只活了49年，可是他写了60卷书、60本书哈，还有写很多很多的那些神学著作哈，很多。所以他这个就使他的能够同时啊，他一个人还可以同时啊去想3件神学的议题哈，然后几个秘书就帮助他这样子的去帮他誊写誊好啊。还有那个，我们看到他写他的著作，阿奎诺对大公教育的神学起的作用是无人能及啊，发挥的影响也是这个样子啊。他醉心于研究跟写作，然后他很热烈的去追求真理。他只活了49年，他留下了庞大的哈、啊、数量的文学作品，然后包括了60本书籍，还有诗歌、诗经书，然后和关乎神学、哲学、灵修还有灵修的啊，还有宗教生活等等的作品。那我们概括而论的哈，他最重要的著作其实就是这一本哈，叫做《神学总论》哈。你们可以学这个哈，如果你们知道《神学总论》，知道这个字的话啊，表示你们就够有学问的哈。苏马啊，它简称叫苏马。如果你跟人家讲到苏马，神学院的人都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哈。苏马就是讲到这个总论的意思哈。他有很多，他说很多苏马什么什么，他曾经讲到论到异端。总论或者论外邦人的总论，总都是苏马什么苏马什么。那他特别是在神学上面，他就讲到一个苏马 theologica 哈，就是讲到神学的总论。那这本书被天主教定为正统教义和伦理的权威哈，然后呢是今日天主教神学教育的基本教材。如果你是在天主教，你要上神学，你一定要念这个书哈。可是这本书呢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因为当他写啊，写到差不多1914-73年的时候，他忽然因为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哎，他就进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好像被提了，就看到启示，看到天上的异象啊，那看到天上异象，他就看到这个神迹，他就发现，哎呀，我写的是什么？他就停笔不写了哈、啊。他会说，哎，你为什么不写？你这写的都那么好了哈，为什么不把它写完了？他说不写，他说我写不下去了，这个跟我所看见的启示相比，我写的就像是废草一样。对，因为这是人的思想嘛，人的思想，他说虽然写得很清晰哈，逻辑条理分明，可是到后来发现，当他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才发现我写的是什么， 都是废草，就像保罗讲的，以前他认为与他有益的，然后因着耶稣基督都看作什么，像粪土一样。的确是这样子，他就不写，我再写我干嘛，我已经知道了那个天下那么荣耀的，我再写，我再写这些粪土的东西那有什么用呢？啊，可是这个粪土的东西却被很多人宝贝啊，被天主教的神学，被现在我们基督教，其实基督教神学院也有人在看这东西哈。因为其实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也都受到这个影响哈。我们知道系统神学哈，你如果读系统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系统神学是从这个托马斯·阿奎那斯这边开始来的哈，然后影响到马丁路德，影响到加尔文。加尔文写的那个基督教原理啊，多多少少跟这个也有一些相关系哈。所以他写不下，他就不写了，隔年他就病死了哈。由于这个神学总论没有写完哈，所以他的学生们只好从他留下的大纲和笔记汇集成为总论的补充本，所以本身还是写完了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这本书哦。这本书哦已经翻译成中文，大概在两年前吧哈。两年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哈，几年前的时候，台湾的天主教一个大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 Saint Thomas Aquinas 的这个神学总论终于翻译成中文啊，已经问世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
中文是什么？
中文版的神学总论。
啊，就叫中文版。
对。对。
看得懂。
神学总论啊。
这么教我的
网上
也。网上有介绍哈，有介绍。你去看神学总论，然后去上网啊。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可能还是要去买的啊。太多了，这本书太多了。然后你看到他后来被封圣哈，他有一些在1323年的时候，阿奎那他就被封圣了。然后1567年，另外一个教皇哈，又把他名列为跟拉丁神学家哈同列，像奥古斯丁啦、安波罗修哈几个有名的贵格利等等的，啊，他是列为天主教当中的伟大神学家。然后1880年，阿奎诺又被封为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主保圣人哈。你知道天主教有他们的传统，每一个都有一个圣人去保护他哈。国家也是有哈，教育机构也有哈，大学也有哈。那他是天主教教育机构的主保圣人哈。另外一个给他一个名头衔叫做哈天使博士哈 ，Angelical Doctor 还是这样子哈。反正他太有学问了，太有知识了。那他的影响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他的神学总论被教会视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天特会议以后我们会讲到罗马，我们知道在大公教会所有教会历史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会议，总有21个重要的会议，那天特会议是其中一个，第19个会议是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他们做一种改革之后所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天特会议当中它被列为跟圣经还有教育教皇的谕令是相等的一个等量的一个地位那他在神学上的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只有跟奥古斯丁才能够跟他相提并论所以在天特会议当中我们现在基督教所信奉的我们有洗礼跟圣餐礼，对不对？可是在天主教他们所7个重要的礼除了洗礼跟圣餐礼之外，他们还有抹油礼啦、见证礼啦、婚礼啦等等，总有7个礼这个7个礼就是从托马斯阿奎那斯的神学总论当中去得到的这个结论所以你看到很多神学在天主教里面的很多神学思想或者教义的问题都离不开这个神学总论里面所说的话然后1879年教皇通谕指出阿奎那的神学是构成天主教思想的关键著作教皇下令所有的天主教神学院和大学都必须教导阿奎那的理论当作天主教神学的思想基础，并且还建议教师们在谈及那些有些东西是阿奎那没有讲到的议题的时候，他说应该要遵从阿奎那的思考方式教导正确的结论所以教皇他把阿奎那抬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他的很多神学著作当中，我们现在只讲到这个苏马的这个神学总论，还有他写了一个叫做反驳异端的总论。反驳异端的总论，他说怎么样的人是异端，甚至讲到说这个天主教我们怎么样是跟异端 怎么样跟他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子跟回教徒传福音，我们怎么样跟犹太人传福音，他都讲了哈，有关这些东西哈。可是宗教裁判所就把这个反驳异端总论哈，当作他们看这个人是不是异端哈，拿 Saint Thomas Aquinas 的著作来看，让你回答，考你，如果你答错的话，不对不对，你要把它改过来哈，你按照这个他的想法来做哈，如果没有的话，把你的指头啊敲啊这弄啊，到你悔改为止啊。所以 Saint Thomas Aquinas 的著作反而被这些宗教裁判所人来用，所以有人历史学家曾经还讲到说 Thomas Aquinas 是宗教裁判所的神学家。所以你说神学可怕不可怕？你神学的东西啊，如果当中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啊。因为其实神学是我们讲到对神的认识，可是我们常常往往是注重到一个教义的问题，你对神的认识够不够清楚啊？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把你脚转过来，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子想法是不对的吗？啊，然后有人的想法就是转不过来，那怎么办？你就把他头转转嘛，对，可是转太重就把它转断了怎么办？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嘛。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怎么办？你就够嘛啊！因为很多东西对神的认识，其实对神的认识不是你跟他讲就会讲得通啊。如果你跟他讲讲得通的话，哇，那你比耶稣还厉害了。对，耶稣也讲说，我现在有很多话，但是你们现在还不会领受嘛，对不对？只等到谁？真理的圣灵来，他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真正的属神的事情是靠着启示，是靠着神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简单，但是我们进到这些神学，进到系统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就变成复杂，变成不单纯，然后发现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就不一样，然后发现这些神学思想其实是受亚里士多的影响。如果你的思想是属于柏拉图的想法，肯定你的想法就你的系统就不是这个系统，你的系统不是这个系统的时候，人家看你，你怎么想法跟这个正统的这个想法为什么不一样？那你可能就是异端了，啊，转过来吧，脑袋转过来吧。如果我现在没有权利，有权利的话，我就可以帮你转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你知道仇敌撒旦他一直想破坏教会，对不对？好，所以他在教会里面用血气的方式啊，叫我们动刀动枪的，叫人家流血。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现在我们会不会动刀动枪？没有机会啊。可是撒旦会不会继续做工？撒旦会继续做工。撒旦做工的方式是什么？叫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去彼此相爱。你知道我们彼此相杀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爱心嘛哈。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在争论这些东西，我们传福音，我们开始这个人好，我要传福音给他，希望他能够信啊。如果他信的话，哇，我们都是就是兄弟姊妹了，就好言跟他相劝，告诉他啊。可是越讲他还是不相信的时候，你的话就越来越急了，声音就越来越大。到后来本来好好很温柔的讲，到后来就彼此就越讲越大声，到最后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人之间发现讲不通，然后你看这个人就怎么样，越看越不顺眼，你跟他之间就怎么样，有矛盾。你会不会爱这个人？你发现我很难去爱这个人，你会不会爱那些异端？那些跟你思想想法不一样的人，你发现你很难去爱他。如果你不爱弟兄，就是什么？你就是恨弟兄的哈。你不爱弟兄，就恨弟兄就是什么？杀人的哈。虽然我们没有动刀动枪，可是我们常常因着有一些观念想法不一样，特别在神学上面的一些教义上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失去了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你看，虽然道明跟我们看这个最后的结论哈，道明跟 Aquinas 在属灵上的生命的确有很美好的见证，这个我们是不容置疑的哈。可是他们却被教皇利用，哈，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啊。那历史上可以就给我们做见解，我们人的宗教热忱若是落入仁义跟血气的话，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个时代他们的宗教都很有热忱嘛，很想服侍主，可是就像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他大发热心，最后的结果却是怎么样？却是去逼迫人啊。知识，特别是知识怎么样？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会自以为意，认为说我才是对的啊，会让别人都是不义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你就是也是不服神的义啊。真正能够造就人的是什么？ 爱心，只有爱心能造就人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流血的事情发生，然后看到很多好像搞不清楚异端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学问哦，他们很有知识，很有知识，他们很研究这个圣经啊，他们也很有一个知识的人，不是一般的好像很愚笨的人。可是这些知识却让他们最后所带出来的结果却是一个很可怕，流很多的血。所以因为他们没有用爱作为出发点啊，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不是在爱带的里面，我们都在教义上在知识上去彼此相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想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哎，我对他好像就有一点疙瘩啊。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看法啊，所以你这个人是什么啊？所以如果别人看我们是异端，或者别人就说我们很奇怪的时候啊，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啊。仇敌撒旦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彼此啊，彼此去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圣经，如果别人说我们是异端，说我们讲的这个不对的时候啊，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去分辨啊，争辩什么啊，因为我们很多争辩的方式是他们用的是他们的思维进入他们的逻辑思想啊，我们要想的是哎，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我们只要根据圣经去讲的啊，准没错的。然后另外呢，不要让我们里面起了恼恨苦毒，也不要随便去讲人家是异端啊，即便你觉得他那个不对，你也不要随便去讲人家哈。耶稣不是讲过，如果你骂弟兄是拉加，你骂弟兄是魔力的，就怎么样？你要受什么？你要受审判嘛哈，你要受公会的审判，你要受地狱的火等等的。好，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说，哎，你这个人是异端或者什么样子。我们常讲一个人是异端的时候，按着我所以为的，或者别人都说这个人是异端是怎么样，我们也跟着去讲别人，就有点去骂人嘛。骂人是拉加魔力是一样的啊，而且你当你讲人异端的时候，按照中古世纪的标准，你就是要把他怎么样，钉在木架上用火烧了，意思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哈，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效法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异端，我们每个人都是异端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三认识神认识不清楚吗？有没有人可以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没有。有没有认识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吗？有没有人对救恩搞得清楚？都搞不清楚啊。那些撒玛利亚人，耶稣爱不爱他？耶稣爱他们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说虽然看到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可以去爱他们啊，就像圣法兰西斯所做的啊，他可以去跟回教徒传福音，就像是那个里昂贫穷人那个做的啊，你可以做完全人啊，你可不可以做完全人？我们现在都是讲到说我是义人嘛，因信称义嘛，啊，因信称义的时候我都讲自己是义人，可是我们应该要做完全人，对不对？啊，你做完全人的话要怎么样做完全人？你如果我们讲的不只是奉献一切所有的啊，还有一个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什么天父完全一样。前面那句话讲的是什么？前面那句话讲的说是你们如果单爱你们所爱的人呢，有什么赏赐呢？对不对？但是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就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什么？爱你们的仇敌，爱那些跟你们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异端的，你都用主的爱去把他们挽回过来，而不是去跟他们争论辩论，是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宗教裁判时期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啊，但是我们这当中作为见解，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做。
好，那个轰震是没有轰震有什么区别？还有这个轰震是哪一个单位？
哪个单位是？这个是最高当局做的，在天主教来讲啊，丰盛就是教皇可以的权柄来做，但是经过一些会议，还要经过很多的审核啊。在天主教现在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都有一些规矩啊。下次我把那个我带一本书给大家看啊，天主教的圣徒有各式各样的圣徒啊，你们看了你就知道，哦，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当圣人了，啊，很多传说的人物也被当作圣人，当然有些很多很伟大的人物，他们被封为圣徒啊。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圣徒。
那这样你的轰震就没一个标准了。
有，是有标准，有个标准哈。有的是讲说你要看到神迹哈，你要见过神迹，你要行神迹；有的是你有一些成就哈，你有一些很伟大的成就，他才给你丰盛。
王牧师，你们他这里讲的那个就是这个Thomas Aquino， 他用亚里士多的思想体系重新建立神学。亚里士多他是基督徒，也是天主教徒嘛。
对。
他的思想，他怎么可以借用他的东西来用、啊？
因为很好用啊。
不是他用的什么？是用他的方式还是？
对，方式。思想。
是他那种推理的方式还是怎么？
推理的方式啊，逻辑啊。哦，逻辑归纳演绎啊，所以现在有人用归纳法查经了嘛？哎，归纳法查经是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哎，你怎么可以用教会的用归纳法查经？所以我本人是不大用归纳法查经啊，因为圣经上有讲的他查经的方式啊。但是有人觉得归纳法查经他才能够明白 ，OK， 那也可以，好，那我也尊重。但是你不要说你要查经，非得用归纳法查经才可以。
那他又用基督教神学重新注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这个是怎么讲？我一点都不懂哲学的事情。
哦，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他也讲到一个政治学方面哈。因为大学哈，在当时大学不只是神学院，后来也有文学院，讲到政治、科学、法律，好、医学各方面的哈，所以他们是彼此影响。彼此影响，所以神学后来的神学院也影响到大学，所以以前的大学哈、啊，现在的大学以前大部分都是神学院，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啊、剑桥这些以前过去都是神学院出来的，所以它彼此相互的影响。
那他这个哲学思想能够影响基督教界的地位，他的地位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基督教的地位，他是什么地位啊？
你看到现在每一个神学院的哈、啊。你看到神学院他们的思想，比如说讲到系统神学，啊，神可不可以系统化？
我不懂啊。
但是，我们照理说，神不能够被系统，不能够被定义的。
被我们限制了。
是被我们，所以你看到系统神学本身就是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
这个不对的，他怎么会这样？他作为一个伟大神学家，怎么反而去像人学的东西？我就不懂。
可是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哈、啊，要认识神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不懂嘛哈、啊。比如说读圣经读了，哎呦，这个启示录到创世纪到启示录，不知从何说起。哎，当我跟你讲起，哎，神啊，我们把它系统哈、啊，把它整理一下，归纳一下哈、啊。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也是一样，都是被系统整理出来的啊。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很多教义的东西。所以这是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是很好用，但不见得是对的最好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就像 Aquinas 自己说嘛，他到后来看到天上的启示的时候，他说我所写的东西都是什么废草啊。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天上的时候，哇，这个就像是什么，哦，这是个宝贝哦，哇，很多人会把这个，因为从这当中我就认为说我认识到神。可是有一天你看到这个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以前认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会像保罗一样。保罗以前不是也是法利赛人吗？保罗当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认为说，哇，他做的都是对的，按着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哇，很多有好处嘛。可是后来认识到基督，才发现这个东西都是与我有损。啊，但没有关系，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神开点你一下就好了。但是你不要用这个去压抑别人。不要认为说你非得用系统神学方式来看，你非得用这种方式来去认识神。你如果认识的人认识不对，哎，我发现你这个要认识神的时候，你讲错话了啊！我一定要把你纠正过来，你纠正不来的哈、啊！你即使纠正对，你以为对，其实那是你头脑上的去认知，并不是一个信心上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开启，我们认识这个，我们读这段历史，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虽然人很爱主，愿意摆上一切，是很好。我们看到这些也有很深的影响，但是终究我们还是要学习更谦卑。
王牧师，还有一个问题，这圣徒阶级师，这个是是不是在新约有讲到圣徒？
对哈、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教皇来给我们丰盛，对不对？神已经把我们丰盛了，我们在神里面其实都分别为圣啊。好，那这个是圣经上的课程，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